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I'm Keith Bradshaw with the New York Times, and I'll be your host today on behalf of the professional committee and the board of the FCC. Before we get started, some housekeeping notes. First of all, everybody, please now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s or at least mute them. We do put speeches on YouTube, and then many people record them, and so we very much like to be able to have a nice, clear audio soundtrack for that. So please do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s now. Check them, make sure they're off. Second of all, I'd like to tell you about our upcoming events. Tomorrow, we have the new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the regulatory body here. This is his maiden speech after coming in, maiden speech at the FCC. That event is sold out, but we are going to broadcast it in the main bar, so those of you who don't already have seats for it will be able to watch it down there. On Wednesday of this week, we have Sophie Richardson. She is the China Director of the Human Rights Watch. She'll be speaking on the Chen Guan, the parapolice in China. And on Tuesday of next week, we have Eswar Prasad, a very famous international econom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s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hina Divis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ow at Brookings and Cornell. With that, I'd like to introduce our speaker today. Professor Chen Guangzhong is a tenured professor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e is a 1952 graduate of Beijing University and China's best-known expert on criminal procedure. Jerome Cohen, who can't be here this week, he's been very busy in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over the weekend, as many of you may have seen on television. But he sent us a note saying that Chen Guangzhong is a great man and the father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procedure in China. He has trained almost all China's current experts in the field and is a leading law reformer. I'd like to make a couple of notes about today's event. First of all, this talk is made possible through coordin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ose cooperation and help on this we do appreciate. Second of all, I'd like to mention that the following are the professor's personal views, and he's speaking as a professor and providing his personal views. He's not speaking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nk you very much.
各位记者朋友，各位来宾，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受到这个香港的外国记者协会的邀请，参加这么一个非常隆重的在香港来说应该说是人数相当众多的这么一个午餐的这么一个讨论会。就我个人来说，我参加过许多的国际会议，参加过很多的一些研讨会，但是实实在在说，参加。 这种会议，我还是第一次，所以很荣幸，82的老人迎来了第一次的别开生面的这么一次会议。那么今天，让我讲一讲的题目是内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 而且，根据主人的意见呢，是要我讲的不要太多，更多的时间留下来提问，所以我呢就准备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纲。 那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呢，大家知道这个这一次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是79年制定，96年做了一次比较大的修改，这一次是第二次修改，修改的幅度也比较大，原来是225条，现在增加到290条，也就增加了65条，整个的修改总共连增加连废除连这个原条文的变化加在一块，修改的条文是149条之多，内容相当的这个多，或者是那么但是重点修改呢集中在若干方面，基本原则任务有修改，主要的修改集中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还有就是这个强制措施、侦查、起诉、一审、第一审，还有第二审，还有死刑复核，还有这个就特别程序这样一些内容。那么我这里头就是上面就写了若干个标题。首先第一点就是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这个是在第二条任务里头规定的，这个规定呢应该说是宪法规定在刑事诉讼法里头的落实，但是在这以前宪法的这个规定其他的任何法律没有写进去，刑事诉讼法是宪法以外第一部法律写进去这样一个规定，这个同时不是一句空话，在其他的部分里头体现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内地就是叫做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相平衡，按照这个精神来修改这一次的刑事诉讼法。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直接与第一点有关的，就是改革完善辩护制度。内地辩护制度应该说原来这方面相比来说还是比较落后一点，这次辩护制度的改革完善应该说进步还是比较大。辩护制度里头法律援助这方面进步得更加明显一点，也就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整个的阶段上的这个力度，比如说这个原来有经济困难的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现在改了，经济有困难确实经过审查以后就应当提供法律援助，应当也就是必须，这个就是从可以就是可有可无，不是必须，现在改成经济有困难的必须提供法律援助，我就随便举这么个例子来说。当然辩护制度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这个解决辩护制度里头的一些困难，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完善证据制度。证据制度大家知道非常重要，我们国家按不是同英文法系一样的，就证据制度单独一个法典，单独一个 我们是写在这个诉讼法里头。那么证据制度这一次的改革重点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西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以上，我们前面也已经开始在实行，但是正式的法律规定是在这一次，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完善了我们的强制措施制度。所以强制措施就是在刑事办案的过程里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对他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于暂时剥夺人身自由的这样一些措施。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在某些方面呢，加以改革，加以完善，特别是过去通知亲属这方面，有很多的问题。这一次呢，规定了除了个别情况下以外，那么一律在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必须通知他的亲属。这次是也是其中的一个改革。那么第五呢，改革完善侦查阶段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这个主要是解决侦查阶段这个询问犯罪嫌疑人，主要解决防止刑讯逼供。比如规定询问必须在看守所的进行，而且呢，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件必须要录音录像，其他的案件也是希望尽量的，搞录音录像，等等，就是重点是预防刑讯逼供，刑讯逼供，这个是这个侦查阶段这个询问。然后第六呢，采取某些规定，采取某些特殊的侦查手段，也就是说采取技术上的侦查手段、秘密的侦查手段，以及在监控下的交付的监控下控制下的交付手，这个监控下的交付的这样一些制度。监控要交付，也就是说你明知这个毒品要过来，我让你过来，监控你过来，然后在毒品你正好在通另外在这个交给另外一个人手，同时把你抓住，类似这种手段。这个我们这个规定呢，是在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公约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一些相关公约的这样个框架之内加以规定的。第七呢，是改革死刑复核程序，把过去的死刑复核从这个完全是封闭式的，改成适当的这个程序化、公开化的这样一种程序，可比如说询问被告人、律师，这个可以这个参加等等。最后呢，就是设立四种特别程序，这四种包括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未成年专门设立一个程序，加强未成年的保护，然后还有就是当事人和解的程序，当事人和解在西方国家是相当的这个盛行的，当然 表现形式不一样，像美国的这个别墅交易等等。我们国家是第一次明确规定当事人和解的程序，还有就是这个一些这个对一些违法财产没收不经过审判的没收程序，因为他被告人死亡或者是他这个逃了，我们这个通缉他这个抓不着他，他对他的财产进行了没收，加强对这个犯罪嫌疑人这方面被告人这个属于那种腐败案件恐怖案件等等的这个打击。最后就是精神病犯者强制医疗程序，这种问题上过去我们在做，但是没有正规的程序，现在把程序正规化，正规化以后呢，有利于社会的安全，也有利于他人权的保障。以上我讲的是只是其中的重要的某些部分，不是全部。那么这次刑诉法的修改呢，怎么评价？我个人认为，从我参加立法的座谈来看，进步成绩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也存在着某些问题的不足，但是相比而言还是进步是主要的，进步主要的。我从进步来说，我就就是刚才上面介绍里头就概括成为四个方面。一个呢就体现了保障人权的这样一个宪法原则，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集中解决司法实践里头存在的某些突出问题，这方面有进步。比如说试图解决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或者是可能发生冤假错案等等，还有律师辩护难、证人出庭难，这样一些问题上应该说这次应该说有所解决，这也是一个进步。然后这个第三呢，我认为是在法治的框架内加强了惩治犯罪的能力，譬如讲技术侦查这些内容，实际上我们内地早已经在做，现在呢把它正式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里头去了，既给你权利，同时又在程序上加以限制，加以保证人权的这样底线。我觉得这样做呢，应该说规定这种内容本身也是一种进步。最后呢，我认为这次刑诉法的修改有助于进一步衔接国际的刑事司法准则，也就是使现在我们已经加入了一些国际公约，比如说禁止酷刑的国际公约，还有比如说是未成年这个保护的这样的国际公约，也就是北京规则，这些内容得到更好的这个体现，同这个更好的这个衔接。当然还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个国际公约，那么我们已经签署了，现在还没批准，即便没批准总是要批准的。那么现在我们里头规定的一些东西，同未来将要批准的这个国际公约应该说更加接近一点，也为未来批准国际公约创造条件，使我们的法律这个走向全球化， 这方面前进了一步，未必是大步，起码是前进了一步。以上我认为就是一些比较进步的东西，当然我也认为有某些不足的地方，有的东西规定的不够具体，可能实施起来有困难。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讲我们现在规定证人出庭，怎么规定的呢？就说证人证言对这个案件的定罪量刑有重要作用，同时呢公诉人或者是其他的当事人对这个证人证言有这个不同的意见，有异议，那么这两个条件具备以后，法院认为有必要传唤的时候，然后才传证人到庭。这一条我本人就是在立法的过程里就提出意见了，认为既然内容重要，同时又有控辩双方又有异议，意见不同，就应该把证人传过来，用不着法院认为有必要，法院认为有必要，法院可以打折扣，可以打折扣。所以我就觉得这种规定呢，就还是有不足，使证人的这个出庭率啊，不能得到满足当事人的需要。吃亏的是谁？吃亏的不是控方，吃亏的是辩方，也就是被告人这边。因为有的证人被告人原来见不着，律师见不着，需要法庭上对质，类似个别问题上我认为还是有缺陷。现在的问题，我们内地在学习刑事诉讼法，在准备实施刑事诉讼法，那么计划明年1月1日生效，能够更好的使刑事诉讼法的这些规定的好的地方得到这个兑现，然后有的问题规定不足的，通过司法解释加以弥补，争取明年把刑事诉讼法实施得更好，然后使我们内地的司法制度更加民主，更加法治，更加科学，走上一个新的进步的台阶。我的向大家的演讲就简短的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提问。
Could you raise your hand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the professor?
Please identify yourselves as well. Why don't I start with Francis Moriarty from RTHK?
Thank you very much. If my colleagues will allow me two quick bites at if the professor is able to hear. I've promised the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s that I would speak slowly, which I don't usually do. My first question is a China question. All of the improvements that you speak about, or many of them, would rely on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lawyers. But we see lawyers being arrested. We see lawyers losing their licenses. we see a self-taught lawyer leaving China to pursue legal studies in New York City. So the question is, whatever these improvements are on paper, in your view, how can they become real and practical if the legal profession is not allowed to freely work?
我刚才讲到这次辩护制度也是律师参加刑事诉讼有较大的改善，那么中国的律师现在的在这个以前参与率比较低，据我所知道官方的这个讲的一些数字的话， 大约是公诉案件里头五分之一，也就是五个案件有一个有律师参加。原因是什么？原因除了律师刑事案件这个费用比较低以外，更多的是律师感觉的有困难，或者说刚才提到的就是 自由不够，律师的辩护，这个自由不够。应该说，律师辩护说他内地完全不自由，这个也不符合实际。律师绝大多数案件，或者至少是多数案件，他的辩护还是自由的。但是遇到一些某些问题， 某些案件，它是自由度就受限制。另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安还有检察，也就是控方，往往看着律师如果是找证人，找一些事实，要把他的起诉的东西给他推翻，他要想办法 认为律师是以伪证的名义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过去是有这方面的事情又发生的。比较典型的案例，除了重庆的李庄案件以外，特别是典型的是广西、威海的叫做四律师案件。这四个律师， 因为他找的证人推翻了辩方的控方的这个起诉的事实，最后呢以伪证罪把四个律师都抓了。当然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现在这四个律师已经被放了，被放出来现在也没参加辩护。所以针对这种情况， 这一次刑事诉讼法这方面有所规定，试图有所解决。那么规定什么规定的呢？它规定了一条，就是说，对律师追究刑事责任权，追究刑事责任，原来办案的侦查机关没有权利追究。其他的，如果你认为要追究刑事责任，那就必须 把这个律师的认为作伪证的这些证据、这些材料移送给不是办这个案件的其他的侦查机关，由他的审查，他更加客观中立一点，由他的审查决定能不能追究这个律师责任。现在增加了这一条规定，也想试图解决一下 不要轻易的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应该说这方面已经做出一些努力，效果如何还有待明年实施以后来检验。我的回答完了。
next. Got it. People are now, please, over here. I think we.
我是海峡时报的记者陈教授，你刚才讲强调这个有很大的进步，可是我觉得如果跟拿某些很重要的条款拿来跟原有的刑事诉讼法来比较，那么并不见得是有进步。比如说这个嫌疑人在给采取强制措施以后。 告诉家属这个问题上面，我记得原来的刑诉法呢，还强调24小时内要告知这个被告人的家属。那么虽然在这个新修改的刑诉法里面也有相同的规定，但是它有一条，就是说。 涉及到国家安全法的嫌疑犯除外，那就是说，在凡是涉及到国家安全法的案件呢，那这个并不是进步咯，就是倒退咯，跟旧的刑事法来比，因为刑事法没有做特殊的规定，凡是给强制措施以后24小时内要通知家属，可是现在的新的修改。
就把国安法的犯人排除在外，这条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个进步，反而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谢谢。感谢这位先生的提问。我想呢，要解释一下。很冒昧的说，这位先生对原来的刑事诉讼法的了解。 好像还不太准确，还不太全面，我就这个问题先做一点解释。原来怎么规定的？原来规定是这么规定的：凡是采取拘留的、逮捕的，拘留就是相当于西方的无证逮捕，也就紧急逮捕；逮捕呢，就相当于西方的羁押。 采取凡是采取拘留逮捕，任何案件，原来规定是任何案件，只要有碍侦查，都可以不通知家属。原来是这么规定的，不是像刚才先生说的是，原来是没有规定。原来规定是任何案件都可以不通知，只要有碍侦查。 现在怎么规定呢？现在就说，所有的案件，24小时之内都要通知家属，只有两类案件在拘留里头例外。也就是说，原来是所有的，现在只有两类案件例外。 那么，两类案件就是刚才这位先生说的是，一类危害国家安全，第二类是恐怖犯罪。这两类逮捕的时候24小时也都通知，就是拘留的时候有碍侦查暂时可以不通知。那么拘留呢，因为它是紧急性质。 它是一种临时的、时间比较短的，暂时不通知。这个比原来整个的比原来应该说还是进步，因为只限于两类，原来是包括这两类，包括所有的案件，现在只限于这两类。这个情况就说它是已经进步了，但是这两类。 目前还保留着，目前还保留了呢。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他保障人权不够，这两类还要进一步取消，那就更加完美，那可以这么说。但是中国呢，现在目前情况还考虑惩治犯罪。 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的平衡，所以暂时这两类没有取消，不是退步，而是本身这个这两类原来就是可以的，现在呢就是还保留，其他的呢通通取消了，是这么个关系。我想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解释清楚，也就是说确实进步了，但是还有的保留啊，仅此而已。我回答完毕。
Doug, please. Doug Wong.
Thanks very much, Keith. Douglas Wong from Bloomberg. Professor, thank you again for explaining how China has been improving its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you mentioned also that it obviously can still continue to improve. I wonder whether I could ask you, we are sitting here in Hong Kong where we recognize the value and the importance of rule of law. Hong Kong is a part of China. And under one party, two systems in 2047, is there a possibility in your mind that by that stage the laws will have become so close that we could have one legal system, or that Hong Kong may adopt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or that China will adopt the Hong Kong legal system? I understand this, of course, will be your personal opinion, but I'd be very interested. Thank you.
这个问题我个人我刚才讲以前有一条我再声明一下，今天我是作为一位教授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不代表任何官方，也不代表任何其他的人，只代表我个人。今天的回答的问题大家满意也好，反对也好，都是由我个人负责。我先声明一下这一条。那么现在我再回答这个问题。一国两制，我认为呢，应该说实行到现在，我个人感觉呢，基本上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但是，有待于进一步总结。那么将来会怎么样？我至少个人看法是，一国两制现在实行的是很符合现在的情况，那么我认为不会短期之内取消改变，内地也不会学香港变成香港的制度，香港、澳门也不会变成内地的制度，这个两种制度同时存在，我估计是不是短期的，不是若干年，也不是十来年，我估计几十年甚至于更长。那至于更长到什么时候，应该说很多事情，未来的事情不能算命如何，但是我相信这个短期之内或者是我们预见的这个未来是不会改变一国两制的这种局面，我个人是这么看。谢谢大家。
Over here please. No comment.
Hello, my name is Helen Couchman. I'm down from the FCC in Beijing. I wanted to ask, how do you think I know it's more of a speculative question, but how do you think the changes in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n October may affect the reforms you've stated? Thank you. Sorry, I was wondering how the changes in the government in October this year, in your opinion, may affect the reforms that you've proposed or are trying to implement.
十月份是北京呢会针对召开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我们通常讲迎接十八大，应该说为期不久了。那么对于我们内地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应该说对香港也是非常关注的。但是我个人看法，党的十八大会产生新的最高层的领导的这个成员，但是基本的路线、政策、方针，包括对香港的，不会有改变。小改变不可避免，大的改变，我个人现在认为不会有明显的改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析判断。谢谢。
Over here, please. You've had your hand up before.
Naomi Martinez.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the death penalty review process you described in the reforms, about it being open to the public.So that the defendant and his attorney could be present at that review. My question is, do the reforms have any provisions that allow for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defendant and or his attorney during that review process, or are they merely allowed to be present but not participate? Thank you.
刚才这位女士提的是死刑复核程序嘛，是吧？死刑复核程序这次应该说是还是有相当的改变。原来的我们的死刑复核是完全是封闭式的，这个不询问被告人，律师原则上不听取律师的意见，完全是这个法官自己的审查，然后决定批准还是不批准。那么后来呢，在内部的文件司法解释做了一点修改，做了修改，比如律师还是可以参加，提一点意见，提一点辩护意见。现在法律明文规定，这次法律明文规定有几条新的这个规定，第一条就是法官应当询问被告人，这个应当两个字是经过一番变化的，开始规定是应当，后来感觉的应当啊，每个案件都要应当询问被告人，感觉的有点承担不起，又改成可以，最后通过以前许多人提意见又改回应当。那也就是说每一个死刑复核到了最高法院的人，法官都必须亲自到看守所来询问被告人，当然也可能用这个远程的这个视频来询问来代替，这个可能性也有，但是如果是重要的有分歧的案件，肯定是要亲自下去询问的，这是第一条改变。第二条改变呢是律师参与，现在规定凡是辩护律师或者其他的辩护人要求当面向法官提出意见，提出辩护意见的话，法官就必须要当面听取，也就是说只要律师提出来要见法官那么法官就必须要安排时间让律师当面发表自己的 辩护意见。当然还有第三条，就是检察机关参与。过去检察机关是不参与的，现在检察机关也可以参与，也可以参与，而且复核的结果要告诉检察机关，告诉最高检察院。也就是说，现在应该说控辩审三方面的这个关系啊，有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说，是死刑案件它的程序公正还是有较大的变化，较大的变化。我要说的就这么个情况，而且这一点法律规定了，现在就是在想办法怎么创造条件，要去做到，要去做到。如果不创造条件做到，就会有困难。现在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Over here, please. We're over time, but nobody's leaving. It's a very interesting subject, so let's keep going, please.
陈教授你好，我是彭博新闻社的记者。我想问的就是，这次改革有几个条例好像是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还有听说国内也有一些议论，就是关于这个监视居住，然后特别是这个指定地点的监视居住。那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法律程序里面有这个程序？然后就是说，您对这个您对这种措施有什么看法？谢谢。
关于指定监视居住，规定在现在的73条，也是广受大家的关注。73条规定是这样的，就是监视居住，我们原来就分，在家里头监视居住，同指定地点监视居住。那么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原来就说是这个没有固定地址的指定地点来监视居住。现在新规定增加了3种人，即便有固定地址也可以搞指定监视居住。这3种人指的是：第一，危害国家安全的；第二，恐怖犯罪；第三，特别严重的贿赂犯罪。这3种人是这次新规定的。这3种人的新规定，从立法的意图来说，是指的这3种人，那么犯罪的这个对国家、对社会，威胁性比较大，或者威胁性相当大，但是他逮捕他，马上把他抓到看守所，证据上有些问题，然后来不及收集那么全。因为正式逮捕在我们国内是证据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他就用这3种人用这个监视居住的固指定地点的监视居住暂时过渡一段时间，然后呢收集证据，如果收集到充分那就卷成逮捕，如果不充分那就放掉，做一个过渡。从打击犯罪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说从国内打击犯罪这个角度，特别这3种人说，立法部门从司法部门他们有他的考虑。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说，从保障人权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这方面还是有点欠缺，最好是有证据足了你就真正的逮捕，证据不足你就不要去搞监视居住。如果这么来说呢，这方面也可能稍微有点欠缺。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呢，现在这个实际上第一种第二种，也就是说危害国家安全同这个恐怖犯罪 可能搞监视居住的在世界里头我估计是个别的，主要的还是量多一点的可能还是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贿赂犯罪这一块，特别严重的贿赂这一块。我根据我所知道立法部门的这个意图呢，就是想把惩罚犯罪都保障人权，在这个问题上用这样的方法来结合，他认为更加稳妥一点。但是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呢，它有待实践来检验是不是这个立法真正的是不是能够比较合适，有待检验。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样。
Francis, you had another?
Yes. My question is a follow-up to the earlier one about Hong Kong. As a matter of procedure, the basic law expires in 2047. That's a very precise deadline. And that is the basis for the SAR. So how would you actually continue the SAR without continuing the basic law? And would that be a difficult process? Would it involve consultation? Or could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imply, standing committee simply say, we're going to roll it over indefinitely or for some period of time? How would it work?
我个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个人既然是一位法学家，那么同时我也是这些年来也经常到香港这个来参加一些活动，那么我自然也关心这种事情。从我个人看法，一个大前提我认为是不会动摇的，也就是说刚才我说的一国两制这种制度会比较长期的继续下去。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进一步解决好，比如基本法到期了，怎么想办法这个用其他的一种法律立法形式来使一国两制的这种制度进一步继续下去，或者更加完善，那么或者说这个在一国两制在这个回归以后到现在实行过程里头存在的某些缺陷，然后再加以弥补更加完善，这个是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坚持一国两制，同时呢在法律上如何进一步去重新修订或者重新去制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立法部门一个立法技术上的问题，关键问题还是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同时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加以完善，使得一国两制搞得更好，保证香港继续安定繁荣，保证香港同内地的这个关系更加通畅，我觉得这是根本的。具体的立法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上香港的立法部门同我们内地的法律的制定的部门，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我相信这些立法的官员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的智慧来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绝不是说这种外交的辞令，我认为我深深地相信这一点。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of those personal views.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m. And we'd like to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personal views and also thank the Foreign Ministry for helping to make this possible. We'd like to give all of our guests something to remember the club by. Let me get it for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